Test, test. Hello, hello, test. Okay.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直在讲出埃及记的故事，已经讲了好多次关于十诫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十诫的内容。把那个鼠标挪一下。好，我们讲到神通过摩西颁布了十条诫命。我们也讲到神颁布十条诫命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让属神的子民能成为祭司的国度。所谓祭司的国度，就是要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我们把不认识主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同时呢，祭司的另外一个责任是教导神的诫命和律法，就是把神的吩咐教导信神的人来遵守，这是祭司的职责。所以神颁布这些律法的主要目的，让我们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神国的祭司，让我们能够履行我们祭司的责任。然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圣洁的国民。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断不容许罪在地上蔓延，所以呢，我们做祭司的不仅要教导，更要把律法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要成为圣洁的国民，把整个的教会和我们自己以圣洁的形式献给神。这是神颁布这个所有律法的主要目的。另外呢，我们虽然现在在新约里边，我们仍然要学习旧约的神的律法，也通过学习神的律法的过程中，让我们对神的属性更加的了解，包括神圣洁、公义、慈爱、信实。我们在律法学习律法内容的时候，看神通过摩西颁布的每一条诫命、每一条律法中，如何来彰显神的这些属性：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信实的，让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对神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增加，让我们每天每多了解一点律法，我们就对神的属性认识得更清楚一些。所以这是我们来学习摩西律法的一个主要目的之一，让我们认识神的属性。我们讲到十诫，可以总体来讲分为两个部分。那头四条诫命是关于人如何来敬拜神的，是人和神之间关系的条例，我们叫律例的部分。根据这个前四条诫命详细发展出来的一些细则，叫做律例的部分。后六条诫命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怎么样处理矛盾纠纷，怎么样如此彼此相爱的内容。那根据后边六条诫命发展出来的细则，我们叫做典章的部分。所以诫命、律例和典章虽然在圣经中有不同的翻译，但是这样的结构让我们呢更容易来理解神的整个的律法的体系。诫命，十条诫命是总原则，一切律法的总纲是十条诫命。根据律法十条诫命总原则发展下来的两部分，一个是律例的部分，一个是典章的部分。律例的部分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敬拜神的。那典章的部分就是人和人之间怎么样来处理矛盾，怎么样来彼此相爱的部分。这是整个神律法的一个大的结构。那我们讲到十诫，我也鼓励大家把十诫都背下来。第一条是什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第二条呢，还记得不记得？我们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不可制作和敬拜偶像、假神偶像，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呢，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条关于神的最后一条是积极方面要守安息日，就是要守安息日。这是头四条关于人和神之间关系的。后边的六条，第一条是要孝敬父母，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可以让在世的日子长寿。第六条是什么？不可杀人，我们上次讲过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不可奸淫。然后后面还有三条，我们可能用一次的时间来讲，就是不可偷窃、不可偷盗，或者是不可偷窃。那第九条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然后最后一条是不可贪恋，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财物，任何贪恋之心都不可有。这是整个的十条诫命。我们上次呢讲了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我们也讲到更好的一种说法是不可谋杀。 那在神的许可下违背神律法的要可以执行死刑，这是可以按律杀人，就是他违背了神的律法的是可以被杀死的。那神颁布不可杀人的诫命最主要原因就是生命是神所创造的，不可杀人就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神所创造的尊重。所以我们生命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是要尊重生命，尊重神的创造，这是不可杀人。当然我们也上次也讨论了很多应用，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网上还有这个录音，大家可以回去再听一下。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不可奸淫的这条诫命。如果大家在网上可能以前也自己会学习过，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讲这条诫命，那我是想从大概三个角度来介绍今天的这条诫命不可奸淫。一个是怎么样来理解不可奸淫的定义是什么，然后能够带来哪些个后果。第二个部分讲一下神为什么把不可奸淫的这条诫命放在总原则里边，放在十诫里边，因为各种如果看详细的摩西律法还有好多好多的条例细节，那神为什么把这一条的诫命要放在总原则里边，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那最后一部分也是希望我们用靠着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来践行不可奸淫的这条诫命。第一点就是说定义，从定义的角度来讲，不可奸淫从字面意思很好理解，那经文中有很多经文来描述这个不可奸淫的这条诫命，但是总结一下可以这样来讲，任何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犯了奸淫的罪。这就是把所有的经文总合到一起，任何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就是犯了奸淫的罪。神设立了婚姻，设立了创造这个性的这个关系，是让我们在婚姻之内有美好的享受，超出这个范围之外那就是罪。所以概念比较容易理解。另外呢，在利未记的18:6-23详细的列举了好多种和淫乱有关的具体的这个罪行，那大家回去可以详细读。我总结一下，大概有以下几种：一个是乱伦的行为，几乎是在四代之内，上面是父母这一代，然后是平行的兄弟姊妹这一代，然后下边是儿子到孙子，四代之内和任何亲属之间的性行为都是犯了奸淫罪。这是第一条，就是淫乱的乱伦的淫乱行为。第二条呢，这个第二个种类就是和邻舍之妻的淫乱行为，就是婚姻之外你和任何人的这种行为都是淫乱。第三个就是同性之间的淫乱行为，男和男，女和女，这是非常清楚的教导，圣经中理解的非常详细，这就是淫乱的行为，就是罪。那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人兽之间的性行为也是淫乱之罪。所以在整个利未记的18:6-23都详细的列明了这些淫乱之罪，这是非常清楚的教导。如果违反了这条诫命，后果是什么样呢？大概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已经订婚或者是已经进入婚姻的人，如果违反了不可奸淫的这条诫命，从民中剪除，就是要执行死刑，这是在旧约律法中明确规定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进入婚姻之前如果发生了这种淫乱的行为也是犯罪，但是呢相对的处罚轻一些，那么后面我们还会再讲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在利未记18:29讲得很清楚，利未记的18上面的内容就是列举了详细的各种不同的淫乱之罪的行为。那在第29就讲到，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恨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这里边讲到这个一件事，就是指上面列举的各种淫乱行为的任何一种都要从民中剪除，就是执行死刑。用在当时当然可能没有现在这个先进的这些死刑，就是要用石头打死，拉到外面用石头把这个行淫乱的双方要致死。另外在利未记 在二十节下边的这个章二十章的十到二十一节又重复了一遍，详细的列举了每一个淫乱的罪，然后每一节的后面都要讲到必从民中剪除，必从民中剪除，必从民中剪除，就是说淫乱的罪在当时是大罪，所以双方淫乱的双方都要被执行死刑的。另外一种我们刚才讲到是在婚姻进入婚姻或订婚以前发生了这个淫乱的罪，处理的方式稍有不同，但也是罪。那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一啊十六到十七节记载说，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没有受聘就是还没有订婚，在当时的犹太的文化当中，订婚以后就被视为已经要进入婚姻，所以是订婚和结婚是等同的概念。所以在当时的订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一旦确定了双方的家庭，确定了这个婚姻的将来要进入婚姻的关系，那个时刻就按照刚才上面的执行死刑。但是在订婚之前如果发生这种淫乱的罪，处理的方式略有不同。这里边讲到，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坚决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就是没有要用石头打死。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这里边讲的这个淫乱罪一定是双方无论是以什么引诱也好，还是以不同的方式也好，像双方都已经同意的才有的这种行为，这是这个和我们讲的那个强暴不是一个概念，这是双方同意的一种行为，所以才被刚才那种情况要双方同时要处死，不是单纯一方的。那这里边讲到这个要给聘礼，要给多少聘礼呢？在生命记在二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又更详细一点，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就是还没有订婚以前的女子，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客勒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大家看到这个和婚姻之后订婚或进入婚姻之后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坚决要是用石头把双方都要打死，在这里边讲到的是男子要拿出五十舍客勒银子作为聘礼。五十舍客勒，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个五十舍客勒这个概念。那五十舍客勒银子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种这个习俗，如果他家里边生的这个子女，如果愿意把他献给神，就是到圣殿里去服侍的，我们叫许愿，把女子或者男子献给神，到圣殿里去做工的，那他改变主意了，又想赎回来，他可以用银子把他原来许愿许出的子女再赎回来。当时从五岁到二十岁的女子，你要把她赎回来的银子大概是十舍客勒。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要去付五十舍客勒，就是五倍的相应的那个赎价的这个价值。然后呢，后边还有一个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通过这个规定我们也能看到，虽然这个事情发生了，还是神有恩典在那里边。为什么这样讲呢？在当时的以色列文化中，对于女子的这个贞洁是看得非常重，如果一个女子发生了在订婚以前出现了这种情况，她就很难再找到一个更理想的一个丈夫在未来。这是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了，被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再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丈夫。如果他的家里边如果隐藏这件事情，不讲这件事情，那在将来如果被丈夫发现了这件事情以后，这个女子就要被拉到她父亲的家中，众人要用石头把她打死。所以这样规定，如果发生了淫乱事情以后，就要要求这个男子必须要付叫礼金，然后要把她娶回家里做妻子，而且呢终身不可休她。这是对可以来讲从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一个女子的一种保护。如果是没有这个规定，那一个她永远找不到合适的这个先生，找不到一个理想的这个丈夫，再一个如果她选择隐瞒的话，那就面临着一个死刑的处理。但是如果这样规定呢，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是呢至少能够让她有保障，终生不可休妻。 所以这也看到，你看到神的律法当中公义和慈爱的一种结合。公义是要审判，一定要有带来结果，但是呢，神同时也存留恩典。另外，这里边为什么订婚和进入婚姻的和婚姻以前的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这是不可奸淫这条这个诫命是对婚姻的尊重。你进入了婚姻，或是已经决定要嫁给人的时候，婚姻的关系成立了，就绝对不能再犯这条诫命，犯了那没有其他出路，就是要处死。但是在之前还没有进入婚姻，那对婚姻的伤害还没有这么大的时候，那就有一种更柔和的方式来处理。所以这个是对婚姻的一种尊重。我们讲刚才讲的这些条例都是在旧约当中摩西律法中颁布的关于不可奸淫这条诫命的一些详细的规定。那新约中还有没有类似的规定呢？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是不是还有一样的规定呢？在马太福音5:27-28，耶稣基督亲自讲的话，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耶稣基督来了，不仅没有废除旧约中所有的这个诫命，而且把它标准提到了更高的层次。没有发生行为之前，你心里见了女子动了淫念的，就已经犯了奸淫罪了。所以耶稣基督来没有废除律法，只是把律法的标准提得更高了。所以我们不能讲说耶稣来了，我们在恩典之中旧约的这个律法就都不用遵守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耶稣基督把律法的标准提得更高，像不可杀人那个，上次我们讲了，你恨弟兄的就等于杀人了。这是耶稣基督把所有的律法的标准都提得更高的一个层次。虽然在旧约当中新约当中我们都看到神对这条诫命讲得非常清楚，不可奸淫就是不可奸淫，但非常可惜的是，在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包括我们新约教会时期，对于这条诫命违反的故事非常多，在圣经中记载了很多这个违反这条诫命的故事，而且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我就举两个例子和大家来看一下，违反了这条诫命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第一个我选的就是在士师记的一个故事，士师记的最后的3:19-21，讲述了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上可以说一个非常可悲的事件，就是因为违背了这条诫命，违背了不可奸淫这条诫命，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这个故事发生大的背景是，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迦南地，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时间，因为当时提到了一个大祭司，就是亚伦的孙子菲尼哈还在做大祭司。那就是说他们刚进迦南地时间不是特别长，士师记大家在读的时候，最后那三章其实是一种倒叙的方式，发展时间是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刚刚进入迦南地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故事。那我们讲到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帮助他们去打败了当时的迦南人，给他们安息之地，神也要求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非常可惜的是，进入迦南地时间不长的时间，以色列人就很快的离弃了神，他们遵循了本地人，就迦南人的很多的恶习，拜偶像，然后呢犯奸淫。所以这个故事就记载了当时的一个利未人。利未人是做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利未人是要熟悉神的律法，要教导以色列人遵守神律法的人。可是呢，利未人首先堕落，利未人的堕落就导致了整个以色列的败坏。因为教导律法的人不遵守律法，那何谈让大家去遵守？所以利未人的堕落是整个士师记的一个主题。但是这个利未人他娶了一个妾，这个妾因为行了奸淫，犯了奸淫的罪，按照当时的律法应该被致死，他没有那样做，让这个妾回了自己的家娘家。然后他会去，过了一段时间他想把这个妾接回来，在回家的路上，在便雅悯，当时是以色列一个支派便雅悯管理下的一个城市基比亚，在那儿住宿的时候，一个人接待了他们，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当地基比亚这个地区还有一些存留的迦南人，他们这些恶徒没有被剪除，这也是一个祸根之一。那这些人就要把这个利未人，要让这个家庭把利未人交出来与他行淫。通过这点你也看到，当时那些暴徒都是男人，要把这个男的利未人拿出来行淫，就是同性恋的罪已经在当时很普遍了。可惜的是，这个利未人竟然把自己的妾交了出去，来替他受这个罪。那虽然这个利未人没有遭到这个迫害，但是他的妾被强奸致死。那后来这个利未人就回去以后，挑动了其他的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形成了一个联军，来要攻打便雅悯人。就是因为这个淫乱的罪，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联合起来40万人要攻打便雅悯。便雅悯就一个支派，他就是大概26000的勇士，加上当时的这个一些迦南人的一些叫暴徒或者是他们是这个勇士，和他们一起来作战。结果这场战争导致了接近65400人勇士双方的被杀死在战争中，而且整个的以色列的十个支派最后把整个便雅悯支派所属的地的居民几乎是要屠杀殆尽，只留下了600个勇士存活。那最终呢，让这600个勇士得以能够延续便雅悯这个支派。所以你看到这种罪带来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让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事件，让他们同族之间相互的残杀，然后让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知道一个非常好非常这个经典的故事，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在罗德时期发生的故事。神为什么让天上的火下来把索多玛和俄摩拉要烧灭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淫乱，同性异性的所有的淫乱在神的面前已经达到了极致，神就让火把整个的两个城市除灭。那么当时这个利未故事，这个利未人当时居住这个时间，好像和索多玛和俄摩拉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可以看到这种淫乱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多么的败坏，让以色列人整个的这个支派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一个罪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那还有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大卫王所犯的一个奸淫罪。大卫王可以说是一个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非常开明的君王，是被神喜悦的一个君王。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君王，他还是软弱犯了奸淫的罪。在撒母耳记下11:2-4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是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这就是大卫作为一个君王仍然犯了奸淫的罪。后果是什么呢？当他犯了罪以后，神差派当时的一个先知叫拿单，就来责备大卫王。拿单向大卫王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乌利亚人，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看到即使是大卫这样一个相对开明的君王，一个敬畏神的君王，他也犯了奸淫罪，神也没有姑息他所犯的罪。神在这里边对于大卫的宣布的审判，在后来的历史当中都一一应验了。所以大卫的家从此以后战乱不断，这是神对他的一个惩罚。但是从大卫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 就是当先知拿单和他讲完了这句话之后，大卫的回应是什么？我得罪了耶和华。我们看到神为什么喜悦大卫，就是他知罪以后有悔改的心，不像迦南人或者是像这个便雅悯人，他们不肯悔改，所以就被除灭。但是呢，大卫有一颗悔改心，当先知拿单去责备他以后，他就认罪悔改。所以虽然他也要承受罪的后果，但是呢，神仍然赦免了他的罪。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人都是软弱的，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有违背神律法的时候，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求神赦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一定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从大卫的例子，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一直在那里，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认罪悔改。如果不悔改，那可能就像这个便雅悯支派或者像其他的城市一样，神的公义审判一定会临到。那在新约当中呢，也有类似很多类似的这个经文。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讲到，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是在保罗在新约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很大的教会也发生这种淫乱的事情。我们讲了，在当时这个律法当中，是几代之内的这个乱伦的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呢仍然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保罗怎么说？他说，你们在这个犯了这样罪的时候还是自高自大，不肯把这些人撵出去。这保罗也严厉地指责这个教会要悔改，在神的家中不可以有这种淫乱的事情发生。另外，保罗在罗马书中对于同性的罪也讲得非常清楚，不是说在新约中这个就不是罪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6-27节讲到，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女人把顺性的用途变作逆性的用途，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途，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罗马书中讲得非常清楚，同性恋就是罪，没有其他的这个借口，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在这个淫乱罪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罪，罪就是罪，不要找什么借口。另外他也讲到，如果这样做，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就是说罪带来的后果有的时候就直接会发生在这个犯罪者的身上。那我们知道这个艾滋病最开始也是由于同性恋的这个淫乱行为带来的一种结果，所以神他必不容这种罪恶的事情在教会中发生。除了肉体上的淫乱，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淫乱，是属灵上的淫乱。所谓属灵上的淫乱，就是指拜偶像，拜偶像，离弃了真神去敬拜偶像假神，这就是属灵上的淫乱。我们看一看这个经文中的一些介绍。在先知耶利米，在他的耶利米书中3:6-9，就把以色列当时的这种属灵的淫乱讲得非常清楚。3:6-9，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是以色列的一个君王，耶和华又对我说，是对先知耶利米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穗树下行淫。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因此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木头石头行淫，地也被污染。这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向当时的南国的一个犹大发出的警告。这里边讲到的是整个的以色列是一个团体行淫，在高山上和青穗树下，就是石头和木头雕刻的偶像，他们去敬拜偶像，这用一种这个拟人的方式来描述，就是和偶像行淫。所以这个是得罪神的大罪，拜偶像是大罪，不可奸淫放在这里边就是更是大罪。所以 神警告了，先警告了以色列人，就是当以色列分裂以后，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神先警告了北国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人堕落得更严重，但是他们不听。神多次派先知去警告他们，他们不听。然后神就这里边讲到休书休了他，就是神离弃了这些悖逆不听话不肯悔改的北国以色列。然后呢，神就让亚述王国毁灭了北国以色列，因为他们一再的不肯悔改，所以神就用外邦国家把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整个毁灭掉了。然后神又要警告南国犹大，你的妹妹行淫已经尝受了后果，可是你们还不悔改。神又无数次的去警告南国的犹大，但是呢他们仍然不肯悔改。所以神就后来用巴比伦王国兴起，把南国犹大也给灭掉了。所以你看到神多次多方的晓谕他们，让他们去悔改，他们不肯悔改，但神就用非常严厉的方式惩罚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都被毁灭掉了。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神应许永不改变，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保守以色列人到永远。那尽管南国和北国都被毁灭了，人被掳到外邦去，但神应许将来有一天神要让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民族虽然被分散到外邦中无数年在里边，他们仍然没有被同化，没有被毁灭，今天仍然有以色列存在。所以我们坚信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神应许亚伯拉罕之约中要保守以色列到以色列全家得救，那么这件事情就一定会实现。什么时候？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件事情一定会要实现的。所以神会用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或者我们叫七年大灾难，神用特殊的方式让余下的以色列人悔改认识神。这是神的应许，在启示中很多应许，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神公义的，对于罪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一定要有审判，一定要有惩罚。但是呢，神在惩判当中一定会有恩典，一定会留有盼望。所以这是审判，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永远是神的属性最重要的两点。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有罪的必要受到惩罚，但是呢，神不会不给人留出路，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愿意认罪悔改，神恩典一直在那里。另外在启示录中对于这种属灵的淫乱也有很清楚的描述。启示录17:1-2，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这里边就讲到这个大淫妇，就是指伏在魔鬼手下的一个王国，那众王国都敬拜他，去顺服他，和神是作对的，那么这就是属灵的淫乱。但是呢，神也不最终对他也会有审判。所以在后面的18:5-8就讲，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时候，在启示录中也讲到，这种属灵的淫乱神也一定会审判，魔鬼的手下也一样要被审判，要承受他这个罪的后果。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关于这个淫乱的意义和它带来的后果，所以警惕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要违反这条这个诫命。那我们现在要谈一个问题，我们讲到各种律法那么多，神为什么把不可奸淫的这条诫命放在十诫当中？十诫是总原则，所以神把不可奸淫的这条诫命放在总原则里边，有几个重要的意义在里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神是设立了婚姻，我们不可淫乱是对婚姻的尊重。 还有一点，神是圣洁的，在婚姻当中我们就要保持圣洁，不能有淫乱来污秽我们的婚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用一个婚姻的关系，让我们在地上每天都经历的这种关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帮助我们理解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因为神是看不见的，特别是我们属灵的这种神看不见的神，摸不着看不见，但是呢，神让我们在地上用一种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理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在里边。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从圣经的记载，人类的第一个人的历史是从婚姻开始的。在伊甸园中，神造了亚当和夏娃，然后把他们放在一起，神创立了婚姻。这个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在创世纪2章25到22节，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成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婚姻，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开始。在整个新约当中，就用了很多这种夫妻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来理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在保罗以弗所中这段经文比较长，我就读一下，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他讲的究竟是什么内容。以弗所书5章22到33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从这段经文来看，把丈夫和妻子、基督和教会放在了一起来讲。首先，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一种关系的类比。然后呢，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又是一个类比的关系。丈夫对妻子要保养顾惜，基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是基督爱教会，丈夫爱妻子，是一个关系。然后呢，丈夫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基督离开天父，与教会联合，成为一体，这也是一个关系。那最后呢，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教会要顺服基督。我们看到通过妻子和丈夫的关系，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教会和基督的关系。那同时反过来，我们能够更好的应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应用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也让我们改善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保罗才讲到这个下面那句话，因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呢，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保罗在这边也是用了婚姻的关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说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指导我们的婚姻关系，所以这个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要把不可奸淫的诫命放在十诫里边，因为太重要了。我们用人能够理解的关系来帮助我们理解人和神的关系，同时呢，用神和人的关系来指导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怎么样改善夫妻关系。那最核心的就是要圣洁， 耶稣基督要求他的教会要圣洁，那丈夫和妻子之间也是要圣洁，要尊重婚姻，不可奸淫。所以这条诫命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在启示录的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讲创世纪开始讲了婚姻，新约当中讲了这个婚姻，耶稣基督和教会，丈夫和妻子也是婚姻的关系。在启示录最后要结束的时候，还是以婚姻的方式结束了人对神对人启示的这个历史。旧的天地要废去，新天新地要降临，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耶稣和心腹，也就是指教会，要在一场盛大的婚礼中来结束了人神对人的这个历史的启示。这个是在启示录十九章六到七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心腹就是指教会，所以羔羊和教会的婚宴就是一种关系的比喻，在盛大的婚礼中来进行。所以在十八章八到九节讲到，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这个描述羔羊和心腹，就是教会的这种婚宴，盛大的婚宴中新天新地降临了，就是人类的这个历史开了新的篇章，圣经启示的人类的历史在那里结束了，新的篇章我们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篇章。那整个圣经对人类的启示，从一场婚姻结束开始，然后到最后在启示录中以耶稣基督和教会的这种盛大的婚礼方式来结束，这是整个这个启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线索。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中，保罗还有其他的这个作者也是用好多的言语来劝勉教会的弟兄姊妹要遵守神的诫命，特别是一条不可奸淫的诫命要时刻遵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不是你们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保罗这里边劝勉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要远避淫行，不要去玷污自己的身子，要求保持圣洁，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圣灵是不可能住在污秽的殿中，所以要保持圣洁，要追求圣洁，要远离淫行。这是保罗对教会的劝勉。另外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也讲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神是断不容许罪来污染教会的。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靠着神，靠着话语，要坚守神的诫命。我们在现今的世界当中，大家对于这种性的关系非常的开放，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其实东方社会学的也很快，对于两性之间的这种关系看得非常的清淡，这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靠着圣经的教导来坚守我们的婚姻，保持我们婚姻的圣洁，让我们能够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那最后以一个小的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约瑟的故事吧？约瑟是雅各的这个最爱的一个儿子，后来被他的几个兄长卖到了埃及，然后呢，他在埃及法老的一个护卫长波提乏家里边做总管。那波提乏的妻子多次试图引诱约瑟犯罪，约瑟都是严厉的拒绝。那有一次约瑟到他屋里去办事的时候，这个女主人就拉住约瑟，你和我同寝吧。约瑟怎么反应呢？他宁可把自己的外袍丢下逃离了现场。所以我们要像约瑟一样，尽管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受到那么大的诱惑，但是呢，他靠着神能够远离诱惑， 逃开那个现场，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当中，让我们能够远离诱惑，不要把我们放在陷阱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真正看到从圣经当中的这些记载，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要求无非是让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时常得罪神得罪人，但是我们要靠着圣灵的提醒，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愿意认罪悔改。我们坚信你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既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你在公义当中也必定为我们存留盼望。就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特别是婚姻，特别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求主来洁净，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盼望中能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能够参加羔羊的这种盛大的婚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